弟兄姊妹早，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马太福音。我们前个礼拜开始了这样读马太福音的计划。那么我们第一次讲的呢，讲了很多，从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十六节。但弟兄姊妹知道我有一个毛病，常常把太多的资料一次想要讲完，所以上一次也是这样，结果呢就反而是贪多嚼不烂。我所以觉得很可惜，我那边也很亏欠，因为很多的信息这里很重要的，上次我就呼噜一下就吞下去了，一下就讲过去了，所以没有机会的重新仔细的思想。所以这次呢，我想我们不怕麻烦，我们再把一些上次忽略没有讲的再重新在这里补过来。那我要今天从第一章第二节开始，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施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施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第六节停在这里末了，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想弟兄姊妹们注意到，在这个五节圣经，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有四个女人的名字。我们上一次把全体家谱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都讲了，所以一开始他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来历，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那个重点是讲到大卫的儿子，因为在这里讲到神的应许，讲到弥赛亚的问题，讲到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后裔生的。那我们从那个家谱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继承的系统，就是君王王位的系统，所以这里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因为在这个家谱里面记载了四个妇女，而我们知道妇女的地位在旧约里面，在家谱里面是不记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绝对的不记，因为我们从历代志第二章里面就看见已经有一些妇女的名字记在里面了。那么从一个整个来说，犹太人是不记妇女的家谱，那么特别记载就有特别的问题，特别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看一看在历代志上第二章，大家请弟兄姊妹打开一起来看历代志上第二章，那里讲到犹大的后裔。我们要从哪里读起呢？我们从第三节读起。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亚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个儿子。所以这里的圣经就提到了他玛的名字。这里他讲到犹大的有三个儿子，本来三个儿子，尔和俄南加上示拉。那么这里再提他玛又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犹大一共有五个儿子。当然如果没有读圣经的人不会觉得这个怎么稀奇啊。那么如果你读圣经，这里特别提到犹大的儿父他玛，当然也许有人以为这是这里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要看看旧约里面在创世纪提到这段故事是怎么样情形。那么在提那个故事以前，我们就要讲到写马太福音家谱的是马太啊，他为什么他怎么样选择材料从历代志里面选到，这是很稀奇的。而这里讲的情形，历代志的作者呢应当是这个当时的文士以斯拉。那么以斯拉选这摊材料的原因，他为什么特别把他玛写进去，我们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是马太选材料的话，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而这个以斯拉在写历代志的时候，他为什么把马太的把这个他玛的名字放进去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也许当他选的时候，是因为看见他玛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地位。我们就看一看创世纪里面怎么样记载他玛的事情。我们要看到创世纪第38章，这里讲到犹大的一些故事。38章说犹大离开他弟兄到一个亚多兰人那里，名叫希拉的家里去。那么他在那里得罪了他的妻子，娶他为妻，他得了几个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尔和俄南，还有最后一个儿子是这个这个他的舒雅的女儿所生的，就是示拉啊。那么等到他的三个儿子长大的时候，他就给他们娶妻啊。所以第一个儿子犹大的儿子，这个为长子而娶，犹大为他长子而娶妻，他的名字就叫做他玛啊，就是他玛。那么创世纪38章第7节里面说，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那这个原则，这个做法是在生命记里面神借着摩西为以色列人定条例，说兄弟有义务给哥哥生子立后。在这个之前，我想犹大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跟神后来启示摩西是一样的，为哥哥生子立后，因为要保留他的名字，使他在弟兄中间不至于他的名就消失了啊。所以这里创世纪里就告诉我们说，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我想这个是当时他所知道的避孕的方法啊，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避孕法。这里但是圣经说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因为这样的缘故，犹大两个儿子都死了，尔和俄南，其实他们有个人的罪，他们的恶，他们在神眼前不好，所以神叫他死了。但他玛却成了寡妇。我想犹大也许对这个寡妇有点怀疑，对他的儿父有点不喜欢，因为他显然是因为他的缘故叫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所以就他对他玛说，你先回去住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到我的儿子示拉长大了，再把这个儿子你和他同房。所以他玛就回去了，住在他的父亲的家里。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犹大是暂时解决了他的问题，但是后来等到示拉长大了以后呢，犹大并没有把示拉给他玛同房，让他们生子立后。那么以后等到犹大自己的妻子舒雅的女儿也死了，犹大就到了和他的朋友到廷拿那里去剪羊毛。那么他玛看见示拉长大了，但是犹大没有给他，他就在他在犹大去的路上，在一个城里叫做伊拿应城，在那里等候他。那么他就假装扮作妓女，因为犹大自己的妻子过世了，所以他看见妓女就把他招了来。那么他不知道这个妓女是谁，我想当中隔了一些年日，也可能他玛蒙上帕子，所以他就看不出他的脸来。这样犹大和他玛就同房了。但是犹大起身的时候，他玛没有跟他要钱，或者他犹大身上不方便，所以就留了一个当头。那么这个他玛呢，就说你不要，我不要别的，要把你手里的印和你手中的杖给我，这样可以你贴身的用东西给我就好了。那么第二天犹大要去赎他这两个贴身用的东西的时候，却找不到这个他玛，也找不到妓女。他们说伊拿印城里面根本没有妓女，所以犹大就糊里糊涂就只好回去了。那么过了几个月，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他的儿父他玛行淫，而且因为行淫有了身孕。犹大当然非常生气，要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那等到他玛去接到这个话，当然犹大的理由是他败坏了门风，对不对？所以当然他玛就胸有成竹，他就差人把这个印和杖拿去给犹大，说请你认一认，这个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了孕。那么犹大一看，糟糕，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就很感慨，当然心里明白怎么回事。 当然他也记得他给他玛的应许，所以他说他比我更有益，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就算了。等到他玛生下了儿子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就算在自己的名下，但是以后他也没有跟他的儿父他玛同房。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旧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许在弟兄姊妹中间，在我们的习俗中间，这个事情不能被接受，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犹大和他们当时以色列人的所做的事情是被当时的风俗所接受的，而且有他的理由，因为要生子立后，免得死人在他的产业上面就失去他的名分。所以这件事情他玛做的时候，我们很难说他玛真正有多少的启示，要知道将来从这个后裔中间要得的大卫王，甚至得的耶稣基督。当然有人说他有这样启示，我想这太过分一点，他玛不可能看得那么远，但是我想他有一点点基本的了解，知道神对着当时亚当夏娃最早所立的应许，说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要得的一个一个当中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能够见他这个蛇的头。所以对于每一个妇女来说，生子立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想他玛至少有这样一个强烈要儿子的心愿，而这个儿子至于得来又怎么样，我想他里面的启示有程度上的分别啊。至少他本来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和犹大发生了一个血缘的关系，而被算在以色列人中间，可能他对于这个是相当在乎的。而圣经上果然也是，法勒斯和谢拉被收在犹大的家谱里面以后一直发展出来，变成得着了大卫王。所以他玛的故事我想是很特别的，刚才我们说过他有多少的启示我们不晓得。而我们回头看历代志这里面，以斯拉选材的时候把整个的创世纪第38章用几句很简单的话说出来，就是说第一个是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然后犹大从儿父他玛氏得罪了法勒斯和谢拉啊，这样很简单几句话。当然我们也不太能够完全的判断这个以斯拉当时有多少圣灵的启示，而把他玛的事情单单的收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可以说这是在犹大的家谱里面第一个被记载进去的妇女。那我们已经知道犹太人是不大记载妇女在家谱里面的，特别记进去一定有一个原因。而我们就在圣灵的管理底下，我们以后看见这件事情多么重要。所以有些人对于圣经他不相信神的启示，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以斯拉要把他玛的事情记在家谱里面。马太记把这个家谱选出来我们还容易明白，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耶稣降生下来了，当然记在家谱的时候可以选材料把他玛事记进来。而选材料本身来讲是一个次要的事情，是需要材料先在那里，先写材料的人有神的启示，他可能不明白。到了第二个选材料记载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马太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上次聚会里面我们已经讲了，所以我们先提一下不要紧。就是神拣选外邦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连像他玛这样一个人照人看是很不合理的，而且不大入流的这样一个妇女，她怎么会因着一些她这样所做的事情而蒙了拣选，我们不能解释。但是马太的意思就更加明显，要叫我们知道神拣选外邦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犹大我们知道以后从他出来这个大卫啊，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中间犹大支派是做王的，他好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继承的系统里面，犹大变成雅各的立民的长子，所以这些事情有相当的关系。那你想犹大立民做长子，他玛所生的儿子尔和俄南和施拉之外，现在就是以法勒斯就变成犹大的继承的血统里面的长子。那这些事情呢，我想他玛不完全知道，但是圣灵知道。以斯拉不完全知道，但是他被圣灵感动，到了马太就清楚把他写出来了。好，现在我们可以看第二个妇女在家谱里面是谁。 第二个妇女呢，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清楚看见的，她的名字叫着拉合。那么拉合这个 妇人呢，在圣经里记载的篇幅就不少了，在这个他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啊。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记记载这个拉合的事情。那么约书亚记里面有两章记得他的事情。那么以后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那是一章信心的圣经，也特别记载拉合。所以拉合有四章圣经记载的他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至少四章圣经。那么现在我们就回来看约书亚记里面这个故事。那么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进迦南之前，他又派遣两个探子去迦南地窥探，而这两个探子是约好了的，因为他派出去同时，他就告诉他们说，告诉以色列百姓，第三天他们要过约旦河。但是事实上，约书亚是等待这两个探子回来之后，他们报告了消息，才以色列全军过约旦。所以这两个探子的任务使命非常重要。如果这两个探子到了时候没有回来，第三天他没有回来，那么他就不可能把消息告诉约书亚。那么约书亚已经说了要三天之后过约旦河，他是过还是不过呢？他如果过，他就没有足够的情报；如果不过，就没有信用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好像神说话随便说话的。那么约书亚奉着神的命令可以随便说话，那么过不过也不晓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两个探子的任务和使命是相当的艰巨，他们一定要完成使命，他不能够失败，他必须要回来让约书亚有足够的资料，他们才能够继续过约旦河来征服迦南地。所以这里他们的责任是这样重要，他们就去了。到了耶利哥，当然他们到这个妓女拉合的家里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一个鱼龙杂处的地方，环境非常的复杂，可以打听很多的消息。果然他们到了那里以后，这个探子就遇见拉合，那么果然就有耶利哥王就来问到他的下落。那么妓女拉合是一个非常特别有信心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一点旧约的，超过一点旧约的记载来明白他属灵的光景和实质。那我们看一看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记载的一些事情怎么样可以表明到这个拉合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啊。那这里呢第三节说，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中。好了，这是当时拉合所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拉合很有意思，他没有否认说是这两个人曾经来过，他承认了，但是又说他们往这个别处去了，你们快去追吧，这样叫做调虎离山之计，把这个耶利哥王派来的人就打发走了。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去对那两个探子说话的时候，很稀奇的，他没有说你们快快走吧，因为这样的话情形危急，你们快快回去，或者往东或者往西，他都打发他们走，为了救那两个探子的性命。所以拉合的目的不是救那个探子的性命，而是要对他们说很多的话。那么在这里所说的话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杀戮，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啊。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啊？这里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他因为听见耶和华的名声，他听见他怎样开红海叫他们杀掉这个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这些事情使拉合对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敬畏。他说 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叫上天下地的神。到底什么叫上天下地的神呢？我想很容易了解，他是气势啊，磅礴。而且这里讲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不是小小的神限制在一个地方的。整个的上天下地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中的。那你想，我们知道在迦南地从前他们是拜各种偶像的，每一个神有他自己管的区域。那这个耶和华的神呢，是超过他们的啊，万神之上的神。所以在这里，拉合的信心，他对于神的认识，我想是不错的，可是是有相当的背景，使他所认识的是这样一种情形。那么好了，这里他主要的话还不是求他，还不是让这两个探子逃走，而是说对于他们说出他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尊重，并且反过来他来求这两个探子的保护啊。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夫家，并且要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拉合是一个骑墙派或者是一个实用主义，他很简单，他把这两个探子交出来，他在耶利哥王面前就有很好的这个信用，而且耶利哥王一定会保护他，那么以色列人根本不敢过约旦河，那么他就站在一个很坚固的地位啊。但是他不，他所看见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不但没有服从耶利哥王的要求把他们交出来，反而自己低声下气的自己匍匐在神的面前，要求这两个以色列探子给他的保护。所以这就是我想会影响很重的，因为这两个探子以后回去以后，那么就很清楚的把耶利哥的内情告诉了约书亚，以后约书亚就一举成功把这个耶利哥城把它打下来了。但是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个在家谱里面，在以色列人家谱，所有你查得到旧约家谱里面，拉合的名字并没有在其中，一直要到了马太的时候才把拉合放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谁啊，拿顺从拉合师生的波阿斯啊。所以这里一个讲究，那到底马太怎么样把它摆进去的我们不知道。那这段历史为什么对不起我讲错了啊，不是拿顺，是撒门从拉合师生的波阿斯啊，撒门。那么撒门呢，就是在家谱里面，在犹大的家谱里面啊。那么为什么马太这么，我们说吧，大胆啊，这么好像别出心裁把拉合能够放在家谱里面，恐怕是根据当时他所听见的以色列人这个掌故啊传说，或者是有当时的一些附带的家谱他可以考察的。所以这样子拉合就放在了犹大的家谱里面，以后当然现在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它变成大卫的家谱。那所以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卫的祖先当中至少有两个妇人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啊。今天我们一般人认为犹太人是很讲究血缘关系的，如果不是犹太人根本是外邦人他不接纳的啊。那么这里很稀奇，因为很显然的拉合和刚才我们讲他玛都不是犹太人。那么他玛是一个强烈的心智，他要继承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这样假设这样说。那么拉合更加是因为畏惧以色列的神，因此他就投入以色列家，他规划啊，可以说是成为以色列人。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很特别的，尤其在拉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一个信心的表现啊。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第三个妇女，这个妇女呢是叫做路德啊。路德可以说是在这几个妇女中间比较特别的，因为照着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讲，我们所说的他玛的情形跟拉合的情形恐怕不容易被现代的社会接纳啊，也许不容易被我们中国人接纳。我们中国人对于妇女啊，从前是讲究贞洁，那么以后呢时代慢慢开放，至少他们要有理由从再嫁再婚，是做寡妇再嫁是可以的，至于做妓女这个事情简直是不能被接受的。那么当然在我们来讲拉合跟他玛他出身都是有相当的问题，但是我想圣经里记载他们的在家谱里面也许要叫我们知道人都是一样的污秽败坏肮脏罪人啊， 所以叫我们明白人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有各种不同轻看不同态度啊。那这里路德呢，可能他的光景要好一点，因为路德是谁呢？这里我们看路德记，他有四章圣经特别讲到他的故事啊，而且是集中专门讲路德的。那么路德他本来是一个摩押人啊，在我们这里看见在路德记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到了摩押寄居，而且一住就是十年。他们两个儿子，一个马伦一个基连，他们就娶了外邦人，就娶了当地的人摩押女子为妻。那么以后呢马伦和基连也死了，所以拿俄米这个家剩下三个寡妇，拿俄米和两个儿妇都是寡妇，所以拿俄米就决心回到伯利恒去。而这个时候路德和俄尔巴，就是另外一个儿妇，他们都要回去，但是经过了一番试验以后，只有路德因为专心爱拿俄米，他就决定回到伯利恒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德跟随主的心智是相当强烈的，他特别的不顾一切啊，他要跟随到伯利恒去。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其他的圣经里面不清楚，在这个摩押人来讲，神对于摩押和亚门特别有一番境界，说是摩押和亚门的后裔虽然过了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在这个埃及，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他们不肯拿水和食物迎接他们。所以以后摩西就是借着神的话说，摩押和亚门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路德既然这个摩押女子，她第一个，她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么第二，她去了以后她不可能入耶和华的会的，因为圣经上明明讲了犹太人不可以让摩押人入耶和华的会的。这里你知道犹太人以后等到路德真正被接纳，而且成了以后大卫的祖先之后，他们对于律法的解释又可很好笑了。他们说那里讲摩押人，但是没有讲摩押女子，所以摩押女子不在摩押人跟摩押男子例外啊。因为你知道讲摩押人的时候，他的用的名词是指的男性的，是可以解释是摩押男子啊。当然我相信摩西当时讲的时候是指的摩押人，不管他的男人女人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虽过时代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因为这里你看神特别恩典的拣选，一个魄力的行动，把路德收到了这个家谱中间了，那怎么能说他不在耶和华的会中呢？所以他们的解释就解释说，因为他是摩押的女子，不是摩押男子。当然我不觉得这里的解释那么完整哈。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特别恩典的拣选。那么路德蒙拣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专一的跟随主。那么但是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为什么路德记会收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路德记是撒母耳写的，但是是不是撒母耳写这个不要紧，为什么路德记会收在这个家谱里面呢？也许路德记本身给我们一个线索，大家看看路德记第四章最后末了的时候好不好。那这里当然我们知道路德记因为路德因为回到了伯利恒以后，他就遇见波阿斯，那么因为拿俄米的这个教导，他就去请求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那我们知道波阿斯在这个圣经里面称作至近的亲属，这个条例跟刚才我们所讲为哥哥生子立后是一类的条例。波阿斯呢，一方面要为他的兄弟把他的产业赎回来啊，这个照着利未记25章的教训，另外一方面呢要为他的兄弟生子立后啊。所以以利米勒是波阿斯的一个族兄啊，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关系，所以波阿斯就有责任要为路德尽他这个哥哥的本分啊，为他这个兄弟以利米勒尽他兄弟的本分，所以就把这个路德的把以利米勒产业赎回来，也把以利米勒的妻子啊，就是路德赎回来做他的妻子。所以这里呢，就因此路德从波阿斯就生了儿子。那么我们从17节，从第四章路德第四章17节读起。四章17节说， 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那这里就清楚了，为什么路德记会被收在家谱里面呢？因为跟大卫有关系。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你们看啊，这里路德记写作的时候，大卫生了没有？啊，大家说，路德记的时候，大卫生了没有？啊，我想很清楚，这里大卫已经很明显生下来了。啊，那么你看第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里就清楚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家谱基本上是把路德记的家谱里面收起来了啊，收在一起，收集在一起。当然，他又加上刚才我们讲了，加上他玛的名，前面加上他玛的名字，以后加了拉合的名字。那么这里为什么路德记会被收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清楚了，是因为大卫王的关系，可能是大卫自己本人发布的命令，叫人去写，也许撒母耳替他写，或者别人写的。如果传统是对的话啊，那么撒母耳写的，那么是不是大卫出命令呢？那就不晓得。无论是大卫出命令叫人写，或者是这个撒母耳有眼光，知道大卫是蒙神拣选的，所以需要把他家谱整理起来。而在整理家谱的时候，发现路德这个非常曲折的故事，所以他把它收起来，变成进行圣经的一部分。这两个原因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但都不要紧。总之，路德记收在这个圣经里面，是因为神特别的安排，而且因为大卫已经做王了，王不可能没有家谱，王必须清楚他的来历是什么，所以把路德记就收回来了，收进去了。今天我们有人说这个什么七因什么夫而贵啊，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路德因为大卫的缘故而贵了啊，而必须收在圣经里面。当然我们本身看见路德的贤德啊，因为在路德记本身里面讲到路德是一个有才德的妇女啊，在波阿斯的口中她是一个贤德的妇女，所以路德是很了不起的。好，现在我们要讲到第四个妇人。这第四个女子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是这样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在这里他没有提到这个妇女的名字是什么，只提到说是乌利亚的妻子。那么弟兄姊妹，你想看这个问题是多么糟糕，这个多么严重啊。大卫贵为君王，但是从别人的妻子得了一个儿子，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卫一生中间很大的污点。大卫本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除了在这个乌利亚的妻子这件事情上面干犯神之外啊，只有后来在数点百姓上面他也干犯神，只有这两件事情是成为他一生的污点。我们看看这里他事情怎么样发生的。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里面是记载这个故事发生的情形。那一年他们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大卫就还留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出去等到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宫里面睡觉，太阳平息，大卫才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面这个散步，结果就看见一个妇女，一个女子正在那里沐浴啊。我想她是容貌非常的美，所以大卫就迷上了，因此就把她招进宫来。那么当然底下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么大卫就犯罪，和乌利亚的妻子就乌利亚妻子就怀孕。那么过了几天，他就差遣人告诉大卫说他怀孕了。大卫一听这个事情不得了，本来做的事情是的没有人知道的，那么乌利亚出去打仗，他如果回来之后他并不知道他太太做了什么事情，那么事情也就过了，也许就这么一次就偶尔的大卫这样做的事情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偏偏不巧他竟然怀孕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卫怎么办呢？所以大卫就左思右想，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那当然他本来还给乌利亚一个机会，好像是把他从前线召回来，如果他回去和他的妻子同房， 那么大卫就可以赖过这件事情，那么好像没有人知道，那么那乌利亚也不明不白得了一个儿子啊，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就过去了。但是乌利亚因为忠心向着王和向着他的军队和其他的在外面这个打仗的士兵同胞们，所以他就不肯回房，不肯同房，也没有到家里去。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卫就无计可施了，所以他就想出一个借刀杀人的方法。他就叫乌利亚自己随手带一封信去给他的元帅约押。那么约押看了这封信呢，里面就照计而行。那么大卫对他说，你要把他征战最危险的时候把他打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大卫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果然过了不久，从前线传回来消息说，大卫的军队，大卫王的军队打了败仗。那么约押是一个很会作战的元帅，怎么会竟然败仗呢？那么约押也就附了一封信，他说不仅是我们败了，乌利亚也死了。大卫一看乌利亚死了，就心里放心了，也就知道这个败仗呢不是一般的败仗，所以他就反而写信去勉励约押，说照今天话来讲，就枪子是不长眼睛的啊。这里我们很多在我们会众中间，很多弟兄，很多这个老的将军，我想他们都知道打仗的危险。那么大卫就说这个反而劝勉约押说，不要难过，因为征战或这人或那人，总是有不幸阵亡的事情。那么这么一来，大卫以为人不知，那么就事情解决了。但是神知道，所以大卫生下了儿子，这个儿子是生下来不久就病了，而且是因为耶和华击打他，那么等到他过了七天就死了。大卫本来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希望神挽救他的性命，但是等到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大卫清楚了，他知道神的惩罚，所以他说他本来说，我本来祷告希望孩子使耶和华不死，但是孩子死了他就不必进食，他就起来吃饭，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那么大卫又安慰这么一来呢，这个乌利亚死了，乌利亚已经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就归给大卫，做了大卫的妻子。那么他就安慰他啊，再给他一个儿子。那么生下来的呢，他的这个儿子名字呢，就是所罗门，但是圣经里面又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因为这个字名字是神界的先知给他的，说是耶和华爱他，所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是耶底底亚。没有想到大卫懊悔，以后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就做了一篇认罪的诗，讲到他在罪孽中间所生的，讲到求神鉴察他的内心，所以大卫实在是为这件事情后悔。那么所以很稀奇的，神反而立了所罗门来接替大卫的王位，这是我们始终没有料想得到的。不过弟兄姊妹们，不晓得你们注意到这里没有，这里一再的提乌利亚的妻，乌利亚的妻却没有提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八十八，我想马太也知道他的名字是八十八，但是马太这里特别不提他的名字八十八，却反而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他是乌利亚的妻。这个不仅如果大卫在的话，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他的罪被人这样的揭发啊，在新约里面也不让他有机会好像隐瞒他的罪。但是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恩典，要叫我们知道，就是像大卫这样一个在圣经里面称作合神心意的人，他也需要被提醒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需要一个真正的救主，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因着他的血才能洗净人一切所有的罪。就是属灵像大卫，讨神心意，讨神喜欢，合他心意像大卫，圣经里也提醒我们，他需要一位救主，他自己不能解决他的罪的问题，需要有一位从他的后裔中间得着一位做了弥赛亚，才能洗净他的罪。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会比大卫更强吗？我们会比他更属灵吗？我们会更加合乎神的心意，更加懂得神的心意， 更加亲密与神交通吗？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大卫更讨神心意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今天世人都是罪人，神要叫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犯罪，神不愿意叫我们忘记，我们本相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在这里，当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记载，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在这句短短的话里面就提醒我们，人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而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他就是这样，他成为大卫的后裔。刚才我们说大卫贵为君王，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救主，只有大卫的儿子，其实不是所罗门，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先知曾经对大卫说，你永不断人做你的国位，而且他说你你的国位啊要坚固直到永远。那现在我们就知道，神真正的意思不是指着所罗门，而是指着大卫的儿子，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要来继承，来得着大卫的王位直到永远。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个家谱的时候读到的许多重要的点啊。让我在这里我们做个很简单的结论，从这里四个妇女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因为无论是塔玛氏也好，无论是拉合氏也好，无论是路德氏也好，无论是乌利亚的妻也好，都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蒙神的拣选，他们不仅是个人与以色列的这个家谱发生关系，这里也告诉我们，神拣选了外邦人归给他的自己。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神爱世人，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所有人类的神。并且从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他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多国，不光是一个国，所以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有其他的民族，也是神纪念他们，因为要借着亚伯拉罕给他们施恩，与他们立约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神已经早就把那个万国万民万族万方要得救的，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救，神所赐的救主来归向神，这个心愿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仅这样，圣经当他记载这段家谱的时候，要叫我们看见，从前犹太人是非常的得意，认为他们比外邦人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在这里，当马太把这个内容揭发出来，就是说在大卫的祖先中间也有许多外邦人的时候，叫我们看见犹太人那种自以为比别人洁净，自以为比别人圣洁那种那个口气，那个光景就站不住了。我想在马太的时代，他们一定也很多人轻看耶稣基督，认为他不晓得是怎么样来路不明的一个人，因为他所出生的玛利亚还没有出嫁就已经怀孕，身孕已经重了，他跟约瑟还没有同房就已经身孕重，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对耶稣基督有许多的攻击。但是当马太把大卫王的家谱也放出来之后，以色列人就不得不承认，连他们所尊重的大卫王也不是那样的所谓圣洁，没有人可以比的。反而是叫我们看出，在这里大卫他的祖先的家谱中间有许多外邦的血统。那么第三点，在这里更要清楚叫我们明白的，当马太把这些经历写在这里面的时候，叫我们看见不仅外邦人蒙恩，不仅是大卫的祖先中间有外邦人，第三点更叫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妇女身上看见这件事情，也可以更加从大卫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面看见他一样也是犯罪的。假如没有大卫的犯罪，那我们可以说这些外邦的妇女他们的犯罪可能不值得再叫他们有资格进入家谱。但是大卫明明自己他做了王之后还犯了这样一种不得了的罪，但是神的宝血，神的保守和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洗净，使他能够在这里一方面谦谦卑卑地承认他是罪人，一方面也在这里看见
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这段家谱，我想马太写下来的时候，他只是很简单的照着事实把当初的情形，他经过选择把这个妇女放在里面，但对我们来讲有许许多多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明白，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都在主面前承认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是罪人，在我们生命中间本来就是不洁净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他到神的面前，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能够因着这一个原则到神的面前。感谢主，他把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弥赛亚，借着大卫的系统，借着大卫君王的系统放在我们中间。